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亲爱的空中家人，平安，是我乐意为你继续主持这个节目《故事新天空》，还有我们的栏目《蓦然回首》。首先，我真的很感恩静一在上两周采访我哈，听我的故事，让我可以有机会回顾我和你们之间的关系，让我更可以确定你们就是我亲爱的听友，是一直都在造就我。你们对我的爱，我的信任，都在激励着我。还有，透过和你们同行，我也更认识神。在这里，真的再要跟你说一声谢谢。好，说回今天的故事，今天故事的主角，说起来，我才认识他一个多月啊，但他的故事深深地触动着我。他是谁呢？一同来听听吧。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乐意和今天故事的主角是怎么认识的呢？话说某个主日的早上，我被邀请到他牧养的教会分享有关福音广播的信息。准备信息的时候，我想多了解这一家教会，就在网上搜了一下，啊，发现这家教会有专为有智力障碍的朋友而设的崇拜，哇，当时心中就暗暗的欣赏。后来那个主日，我来到聚会的地方，哎，发现弟兄姊妹很自然的和有智力障碍的肢体融合在一起。感觉他们很和谐地相处着，画面很是美丽。敬拜之后，很自然地和他们的牧者聊起天来，我就知道更动人的故事。原来牧师在这家教会已经服侍很多年了，教会多年来一直在和有智力障碍的朋友，还有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一直的同行。过程当中遇到不少的困难，可是牧师一直持守上帝给他的托付，服侍这些有特殊需要的朋友，不但自己这样做，也推动其他肢体去做。我一边和牧师在聊天，一边看到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和其他的小朋友，还有导师们在收拾场地，准备开始主日学。画面深深地触动着我，乐意突然想，哎，不如邀请牧师来故事新天空说说他的故事。现在就一起来听听潘牧师和他那些朋友的故事。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故事的主角潘牧师。潘牧师您好。
你好
啊，潘牧师，今天真的很荣幸啊，能邀请你到我们的录音室。刚才你已经听了我对你的简介，你有什么回应啊？
很亲切，好像跟朋友聊天一样，那么亲近。
那谢谢你啊。那首先可能第一个好奇的是，我们平常很少有机会可以接触这些有智力障碍的朋友，或者是那些后来你服侍的有特殊需要的朋友，那你 是怎么样遇上他们，一直爱上他们，一见钟情还是怎么样？
其实开始的时候呢，我跟一般的人都一样的不太认识他们，而且呢有点怕走近他们，因为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有一点害怕接近他们。
理解理解。
对，后来呢有一位基督徒的姊妹，她就进到一个庇护中心，就是给智力障碍的朋友就是有一些简单的工作然后她就跟我分享，他说你可不可以到我们中心来关心他们，还有就是跟他们分享福音。因为你不来其他宗教都来，就是这样。然后他说好像就没有基督徒到这边来。我说当然可以了。开始我在另外一个教会牧会，然后就带几个青年团契的弟兄姊妹就是轮着去，但是他们工作都很忙嘛，一年一个团契可能只可以去一两次的样子，然后就很难连续的牧养他们。后来呢我就到现在的教会工作，就有机会比较多的空间和时间接触。其实我还没来到这个教会之前呢，我就有一段时间是进修，就是暂停了工作，就是星期六或者平常有空的时间就会到中心去开一些小组，有福音性的，有个别的人士他们是已经信主的，就开那个栽培小组等等。然后星期六就有一个乐器小组，然后就跟他们透过乐器一起唱唱诗歌，有时候还到外面去表演。
哇
对，让他们慢慢跟这个社会共融。这样后来到这个教会，他们慢慢就开始认识，后来就认定了这个意向。对
那我听你这样说是比较持续的，其实也不是教会派给你的任务，只是有人介绍说去试试，但你一试，我知道试了二十多年了，还在服侍。究竟他们，我说的白一点，有什么吸引你就继续要服侍他们呢？
他们非常吸引我，因为呢在服侍他们，就是开始的时候在服侍他们这一块呢，自己是很幼稚的，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去认识他们或者去理解他们的生命。对，然后一般人都觉得他们只是有需要，就是我们要回应他们的需要，或者给他们一点，就是我们智力比他们高，我们就给他们一点，或者我们
帮助他们从高到下面。
对对，就是那种送些礼物给他们，让他们开心一下这样子。
总之我们就是帮助者，他们就是受助者。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我在进去之前呢，我就觉得我先要了解他们，我不是去就是高高在上的去施舍。那我怎么了解呢？就是有机会看到卢云神父的书，就开启了我怎么解读认识智障朋友他们的生命是藏着神丰富的恩典。他们可以怎么样来见证和荣耀神。其实福音书里面很多的记载都是耶稣跟那些边缘的有疾病的就是被社会
边缘化
的人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相处很吸引我，很吸引，真的。不过第一步就是要学会怎么样去看。比方说要是有一个新朋友来，他们会很热情说那里还有个朋友还没有介绍给我们，就是很尊重每一个人。他们的尊重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比方几个弟兄姊妹其中一个要上班不能来，他们就会问他怎么样，是不是不舒服，怎么今天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我就看他们心灵里面是很丰富的，因为他们关心着每一个生命。
就是说你是说智障的朋友如果看见你另外一个这里的弟兄姊妹没有来，他们会主动的关心。
对，
所以有智力障碍的朋友他们也可以主动去关心别人，
对，
去爱别人，而不光是一个受助者。 卢云神父给你的启发就是要和智障的朋友同行，是帮助他们把神给他们那种本来也可以有的潜质恩赐发挥出来，让他们成为一个也可以荣耀神的人，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但是第一步就是要看懂他们的生命。
明白，明白。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看不懂他们的生命。
哦，你就是看懂了，你看见他们也可以关心别人。
我第一步就学习去看懂他们，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是由我们这些觉得智力没有障碍的人去构造、去评价、去衡量的，所以对他们是不太公平的。
明白。
对，因为他们所做的不被这个社会评估出来，他们是有意义的。其实他们生命里面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但是没有进入我们所谓的主流系统。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神就是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那我很有兴趣，就是知道你看到什么我们没看到。第一个你刚才说了，就是看到他们其实可以关心别人。哎，说起这个，我那天也有感受。那天你教会就有一个姊妹接待我，她可能就是智力有点困难的，有点障碍的朋友吧。我看她对我非常的好啊。
是。
你请他带我去洗手间，他就衷心带我去洗手间。还有我走的时候，他把我送到门口，又很细心的问我懂不懂怎么坐车啊，什么什么，对我来说很温暖。其实我是一个路痴，他给我很温暖。
如果你有特别观察一下他，你会发现他没有耳朵的。
我没有注意啊。
对，因为他没有耳朵，两个耳朵都没有。
那他怎么能听见我讲话呢？
他就是两边呢都内植了一个助听器。
哦，
以前他很自卑的。
哦，
对，
我看他那天跟我相处的很自然啊，不卑不亢。但我觉得这样很好，可能比我知道他有残疾，然后刻意去关照他更好。那天我们就是很平等的交流。
对对。
就是你发现他们其中第一个特质就是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其他一些很吸引你的特质，而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没有发现的吗？
比方说他们很记得聚会，因为他们被社会排斥嘛，所以他们很喜欢教会。我们彼此其实没有分别的，也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内外之分，都是一家人一样的。但是他们对教会就是来参加崇拜这个心呢，比我们一般信徒是强很多的。对，比方说香港有这个风暴的警告哈，八号风球呢，一般就是说不用上班不用上学，教会也需要停崇拜，因为那个天气很差嘛，就是会有危险。但是每次星期天要是八号风球，我要特别早的到教会去，我就会看见他们照样坐在门口等开门崇拜。
哦，
我要请他们回家，就是说今天八号风球，等一下交通工具都会停，所以你们赶快乘车回家吧，因为免得路上有危险。他们都会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崇拜。为什么没有崇拜？对，但是没有其他弟兄姊妹回来，因为他们就是说他们智力很高啊，知道就是八号风球没有崇拜，然后我们也会发信息给他们。但是他们智障朋友他们认识的字不多，所以我们很难透过信息通知他们。但是他们反正也不太靠这些信息，就是到点他一定坐在这里。他们对神的这个心啊很感动我。
一服侍就服侍了20多年了，你觉得有没有分阶段呢？就是无论是对他们的看法，或者是你自己事工的拓展呢，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变化？
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祷告里面，神就给我一个意象，就跟我说，你们的教会去服侍他们吧。我们教会人又比较少，钱又不多，我们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去服侍他们。我说怎么服侍呢？然后神就回答我，我将他们放在教会里面，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在我里面是丰盛的。我就惊呆了，在那个祷告里面我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看他们的。我看他们来了，我们
好像负累，
对，就更贫穷了这样子。
所以你想帮助他们，但当时就看他们像一个包袱，对吧？
没有到包袱这一个观念，但是起码就是说
担忧，
要有钱有力才能帮助他们这样子。
可以理解，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这样。
然后在那个祷告之后呢，没有跟教会的领袖分享，我就祷告求神去感动他们因为我不想他们呢听我的话然后就去服侍，这样里面的动力没有出来。有一次在祷告会里面，就是一群的教会领袖就祷告完了，就说神感动我们要去服侍他们，将他们带到教会来。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有一个姊妹年长的姊妹说，有一天我做梦啊，我就梦见自己跟着一个，我们叫他们学员我就跟着那个学员后面慢慢走慢慢走。他说我在梦里面神就跟我说，你走快一点啊，你要跟他一起同行啊，你怎么跟着他后面呢？然后他说我醒了，我很感动啊，我不应该跟着他后面，我要跟他们同行。然后我就叫抓住神这个应许，就是他们到教会来是让教会更丰盛的去经历神。结果当这个群体到教会来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教会很大的建立。他们开始来的时候呢，每个星期都是我讲道。到第二年我就跟领袖说，你们每年每个人跟他们分享一次圣经，分享你们最有感动最熟悉的那一段你们自己选。然后他们就很紧张，那怎么办？他说我们每天来教会就是来听的，我没想过要跟别人分享。我说是啊，神的话语不光光要听，还要跟别人讲。现在神给你有听众了，你应该感恩啊。然后他们就说那怎么办？我说那就去神学院去念那个晚上的神学课程呢。要是念了一个课程可以讲一次，那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因为他们这个群体，我就带领一帮领袖就是去神学院上晚上的神学课程超过了十几年。然后他们慢慢走过这个成长的路，他们就说他们来建立了我们，让给我们一个动力，就是去渴慕神的话语，而且渴慕跟别人分享知道自己要学习。这些学员来到我们当中，在建立我们的生命。他们的崇拜都是弟兄姊妹讲道我都没有负责讲道
就是和这些朋友的崇拜，你训练那些弟兄姊妹，或者叫他们去神学院陪他们去接受训练。
对，大家不是光来星期天崇拜吃饭那就解散了，现在是被他们凝聚在一起对。
我那天听你说好像有一位你们的弟兄姊妹快要当传道人了，对吧？
对，
已经在神学院毕业了。
对，新的一年有四位弟兄姊妹去神学院念那个神学硕士的课程。渴慕追求认识神是这个群体给我们的动力。我就觉得这样的服事让我更明白，更读懂福音书，耶稣在做什么。对，他为什么要做这些，是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很正常或者是很聪明的人去看生命 去看这些生命，他们怎么样很谦卑的去接待耶稣，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空才给一点时间耶稣，他们是全心的去接待耶稣，这个很感动我们。对，
我能不能这样说，在最起初的阶段是你自己一个人尝试去关心他们，这是第一个阶段，但后来你就发现其实不光是从高至低的关心，而是与他们同行，去发掘耶稣给他们的恩赐，就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恩赐来荣耀神。那当中你也看到他们对神的忠心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这是第二阶段。然后第三阶段就是这个使命也是全教会或者大部分人吧都被感染了，然后大家也在当中一起去与他们同行，然后最后的阶段是弟兄姊妹因他们反而得着很大的造就，甚至有些进神学院装备，最后就也有人成为全时间的工人。
对，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当当当当，谁回应潘牧师的故事呢？就是伟大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哎，乐意老师你好。
哎，
那非常开心能够听到潘牧师所分享的。
杨老师谈起潘牧师那故事，他的脸容了像被触动的样子，
好像那个光照亮了。
哎呀，哇，那么厉害。那到底最触动你的是什么呢？
我的触动就是他的感动是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感动，所以因为这个感动能够在整个教会感动所有人来参与这个事工，也感动了那些智障的朋友还有这些小孩子，让他们也参与神的恩典。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会啊。
所以你觉得其实你说那感动其实就是神给他一份情，对吧？对那个智力有障碍的朋友或者是对有特殊需要的朋友的一种情，对吗？你被那种情感动了。
对，很多的时候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心动一动，但是没有行动，或者是有行动不知道怎么去做。但是我觉得他不单单是有这个感动，更是能够具体的让教会的整体一起来同行。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事工啊。
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这样继续的有这种毅力呢？
我们做事啊，通常我们是找资源，找人啊，找钱财啊，找一些的资源能帮助我们做，
就觉得这样就可以把事情做完。
但是他的这个 资源是什么呢？需要，不是说哎，你有这个需要我来帮助你，而是他首先看到神的意象，从这个需要的里面看到神怎么去做，然后神给他一个意象，里面能够清楚的知道朝哪个方向去走，怎么样去满足这个需要，这个就是他走这条路啊，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
嗯，这个看见是否让你对神也认识多了一点呢？
当然我觉得神是让他们一起来参与神的工作，包括那些有智障的、有残疾的或者是有特殊需要的。
嗯，
那在这个当中特别是这个牧者啊，在这个教会里面做领袖，他首先是看到神的带领，他不是说哎，我看到这个需要我马上去做了，是首先是看到这个意象，看到这个带领。另外一个领导者他是祷告的，他首先自己祷告，默默的祷告，然后感动那些同工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作为领袖，不是说哎，你跟着我去做，我朝这个方向，你跟着我一起来做，他
不是用权威，
不是用权威，而是说我们共同看到神的工作，自发的愿意来参与这个工作，让所有的教会的同工一起来参与神的这个工作，
懂得一直去求神感动其他人。那么他这个故事会不会让你对那些智力障碍或者是有特殊需要的那些小朋友有多一点认识呢？
其实我也接触过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非常聪明。我见过一个小孩子，他是有一点多动的，但是他自己买了鞋，然后在那个鞋上画了很多的画，然后自己放在网上去卖。你看他外表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会叫的，
突然叫
对，但是他能够做自己我想做的工作，很年轻，十几岁，他就在网上来卖这个鞋。
其实他的聪明不是我们普通人，就像我们的潘牧师所说的那种所定义的聪明。
对，所以我觉得你不要看外表，他们的里面特别是灵性啊，如果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关系的话，他们是非常接近主。所以我从这个里面就看到他们是愿意与主来亲近的，主动的来去敬拜，主动来渴慕神。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所谓正常的一个信徒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不是在教会当中被牧养或者是被服侍，而是主动参与服侍，
明白，
主动跟其他人来同工的。
明白。那我又想，这会不会让你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啊？有一些启发呢？他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好像一个三角的关系：神，然后是我，然后就是群体。这个任何的群体，那我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一起来去看到神的工作，一起来同工，然后一起来去仰望神、敬拜神。
就是我你他的关系才是能推动一切这个意向哈，或者神要你做的事的根源。那今天非常谢谢杨老师哈，来回应这个故事哈。最后有没有话一句话想跟潘牧师说呢？
作为牧者，作为领袖，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参与神的工作，也让所有的同工一起来参与，所以我觉得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鼓励，让我们一同来去服侍主，一同来去敬拜赞美主。
哈利路亚，感谢主，也谢谢杨老师今天来回应这故事，你的回应又是新的故事了啊。空中家人，如果你来互动哈，不论是回应潘牧师或者回应杨老师，又是一个新的故事了，我们等着你来回应。今天谢谢你收听，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好不好？
再见，
再见。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想。